人身荣耀离开，然后呢，最后神就容忍这一个圣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就在那个时候，听说耶利米就在哥哥他的山下有一个洞里面，在那个洞你可以看见一个城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那个城门叫大马士革城，还是城门，还是另外一个，因为他现在每一个门都有一个名字。那么当这个耶利米啊看见整个城沦陷，那个火光熊熊向上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耶利米在这个时候啊非常非常痛苦，因为他是爱国，他也是爱他的见证，也是爱神的见证，也是爱神的子民，他何尝是卖国的人，但他要向主忠心，结果因着他们不肯相信的缘故，最后是果然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而且最后果然给我们看见什么呢，果然给我们看见的整个城就通通焚烧起来了，整个城就烧，就那么里面的人呢就被掳掠，有许多的光景，那个光景是什么呢，就是耶利米哀歌的情形。那么听说耶利米在这种情形底下看见整个城被焚烧的时候，他就借用了圣经里面一句话，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当然这一面是指着耶路撒冷说的，但是另一面也指着这个耶利米说的，因为那个火进到那个，虽然那个火是在耶路撒冷城火是在外面烧，但是这个火呢在他的里面烧，这个火在耶利米的里面烧，烧到一个地步呢，他眼泪汪汪，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犹太人他们讲到顺服摩西五经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我们顺服摩西五经是顺服的一个地步，是从希伯来文的头一个字母一直要顺服到希伯来文的最后一个字母，因为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的，神的话是这样。用今天英文的话来说，如果你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话是顺服，是从 A 一直顺服到 Z 为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顺服是彻底的顺服。那现在你能够明白为什么耶利米哀歌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一直用到希伯来的最后一个字母，因为在耶利米里面那个痛苦里面那个光景，你怎么样描写它里面那个心情呢，你不能光用 A 来描写它，你要用 A 一直描写到 Z， 第二章也是从 A 一直到最后一个字母，到了第三章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加重了，那个痛苦啊，那个情形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到越来越浓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能够只是一个了，这时候每一个世界每一节都是 ABCD， 意思就是说那个感觉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所以到了第三章第十八节的，你好好去读的时候，可以说是耶利米到了夜半的时候，可以说到了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然后从第三章第十九节开始，你如果好好读的话，慢慢的这个在这个漫漫长夜里面伸手不见五指的光景里面，慢慢的耶利米看见曙光了，慢慢他早晨的太阳就出来了。弟兄姊妹，如果在这一段的过程里面你要看见那个高峰的话，那就是第三章，到了第三章你看见太阳出来，然后黑夜就变成白天，到了第三章末了的时候，慢慢又到了下午，然后到了黄昏，然后最后呢你再读的时候又慢慢进到深夜，一直到了什么时候，一直到了第四章完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时候就所有的那个希伯来文的字母就通通用光了，意思就是说他所受的苦难最高峰的时候 是在第三章，那个安慰最大的时候也是在第三章。但是因为那个苦难太大了，所以慢慢慢慢这个苦难慢慢平静下来，到了第四章到最后一个字那里讲了够了，你们去看那里有个够了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耶利米所受的苦难到那个时候算是慢慢平静下来了。到了第五章的时候，耶利米开始祷告了，现在他把他的感觉化成祷告，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他怎么说呢？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在那个感觉里面，他能这样的祷告，然后最后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到了第三章的时候都是三行，而且都是 ABC 开始，意思就是说那个里面那个痛苦和感觉越来越强，有忧伤的一面也有喜乐的一面，然后慢慢的到了第四章从三行变成两行了，到末了一章的时候从两行变成一行。那现在呢，因为是祷告的缘故，所以就不受诗的限制，祷告是能够自由的在主面前倾心吐意，仍旧是诗，仍旧是二十二节，但是就不再是 ABC 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明白为什么耶利米哀歌是这样结构的原因。但如果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如果你以为说你我已经抓到了耶利米的哀歌，我们说不是的，这个只是开始，这个只是一幅很简单地上的图画，发生在以色列历史上面的一种的情形。那下一次不是指下一个礼拜，意思就是说我们下一次再继续交通的时候，我们要更深的一步，我们来看为什么圣灵给我们这样的结构，难道只是给我们看见这个耶利米经过惨难的光景吗？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你看见痛苦到了极点了，婴孩生下来了，然后呢到了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母亲好像经过了一场这个阵痛，经过了一场征战以后呢，现在几乎慢慢精疲力尽，到最后的时候，感谢主，耶利米能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为着我们今天的祷告，那个祷告不光为着以色列人的，那个祷告也是用在我们身上的。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只讲一点历史的背景，我们从历史的背景来看为什么耶利米书有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我们下一次再继续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要继续来看到底耶利米这一卷属灵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但是光是从我们刚才所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明白在历史上所经过的浩劫，我们也能看见在教会历史上所经历的浩劫。而那个浩劫，如果你我经过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像耶利米一样，我们不能像以东一样说啊哈啊哈，不能。所有读耶利米书的人都要和耶利米一同哭才对。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把这一卷书赐给我们，我们不懂得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要我们来读这一卷书。主啊，我们只有一个祷告，我们求说，主，如果是为着你的旨意，为着你的恢复，就给我们心情，也加添我们的力量，不只让我们灵里面的力量刚强，也让我们外面的身体来得及。就让我们在一同读你话语的时候，叫我们不失去你话语的片段。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你刚刚为我们开了一个头，让我们看见耶利米该哀歌里面那个奇妙的结构，好让我们进一步能进到这一卷书的感觉里面。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借着地上神子民的历史，来提醒我们地天上属天的子民所经过的。我们的主啊，我们承认因着你的怜悯， 我们也经过一点点，我们也看见一点点。当我们看见神的教会，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当我们看见神的见证，今天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的主啊，我们不敢指着指头来责备别人，我们只能像耶利米一样，我们只能有一种的感觉，像耶利米的感觉一样，我们只能哭泣，像耶利米哭泣一样。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能进到这个诗歌的感觉里面，把那个属天的眼泪赏给我们。但愿因着有一般耶利米经过属灵的惨难，好让你的见证能够被带下来。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我们仰望你。但愿这一卷的书不光是为着我们，乃是为着你自己的恢复，不是为着我们，乃是为着整个神的教会。所以我们说，主啊，你不扣住你自己，主多多的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借着这一卷书启示给我们。但愿因着这卷书，我们能进到这个书的感觉里面，好让能够带回你自己的见证，好让我们能看见你要重振你自己的见证，好让我们能够像耶利米祷告说，主啊，真是但愿在这些年间能复兴你的作为，求你复兴我们。为着这个缘故，我们仰望，我们等候，我们也在你面前流泪。我们说，主，为着我们，你少给我们启示都不要紧，但是为着你自己的见证，为着你的教会，不止在这里，为着全地的见证，我们仰望你，把你的光给我们，不扣留你的自己。当我们一同寻求，一同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光像洪水一样倾倒在我们的中间。主啊，软化我们，我们也在你面前披麻蒙灰。如果因着我们的失败和软弱，叫我们不能进到这个诗的感觉里面，我们说，主，你赦免我们，在这些日子里面多与我们同在，也多加添我们的力量，给我们能力，叫我们有接受你启示的能力。所以我们说，主啊，我们所祷告的就是求你在这一次你向我们施恩的时候，让我们不失去你所有启示的片段，但是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紧紧地握住我们，长在我们的骨头里面，成为我们里面的血轮。我们说，主，你恩待我们，不只为着我们来恩待我们，为着你的教会来恩待我们，为着你的见证来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你自己可爱的名。我们翻到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大概是961页。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然后我们读第二章：属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然后我们读第四章：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西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我想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再一同聚在一起，主，我们谢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知道今天早晨你要把耶利米哀歌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主，我们在里面求说，但愿你真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我们的主，我们说我们要看见，我们就像生来是瞎眼的一样，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在黑暗中摸索，但是我们知道说，当你一解开你的话，就发出亮光来，要叫愚昧的人能够通达。我们承认我们都是愚昧的人，我们也承认我们都是简单的人，若不是你的开启，我们就不能看见。
所以主，今天早晨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向我们施怜悯。你既然有意借着这一卷书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就求你真是开启你的话。主，真是你自己从天裂天而降，把你的同在赏给我们。当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真是像玛利亚坐在你脚前一样，能听见每一句你对我们启示的话。但我们能注意倾听你的话，以至于我们不失落任何爱的片段。主，我们仰望你，也求你用血来遮盖我们。我们也承认我们在肉身里面有许多的软弱，因着外面的环境，因着我们的身体，许多时候我们虽然灵里愿意，我们肉体却软弱。我们还求你复活的大能吞灭我们一切的死亡。主啊，当我们聚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还求你生命吞灭一切的死亡。主啊，但愿当我们聚在你面前的时候，主给我们个新鲜和活泼的灵，因为你的话说，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给我们一个完全的自由，叫我们从昏睡中拯救出来，从昏沉里面拯救出来。主，让我们能够聚精会神在你的跟前。主啊，只要是你说的话，我们都愿意遵守，我们都愿意跟随。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但是主，我们求你，当你说话的时候，让我们能听得见，也能听得明白。我们这样无依无靠的把自己和全体弟兄姊妹都交在你手中，但愿讲的人和听的人都在一个圣灵的感动之内。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从前一个主日晚开始，我们希望有一个系列的谈论。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一同来看耶利米哀歌。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是一个大家非常不熟悉的一卷诗书，那就是因为不熟悉，所以我相信在神的教会中，这是非常被忽略的一卷书。我们是希望靠着主的恩典，能够从这卷书里面能找到一些非常宝贵属灵的教训。当然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是说到以色列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段，因为在那一段的历史里面，以色列人像一根大树一样，神把他连根带树拔起来，然后借着巴比伦王的手把他们远远地送到好几千里好远好远之外的巴比伦，叫他们背井离乡，叫他们每次追想西安的时候，就像诗人所说的，他们就哭了，他们只好把琴挂在柳枝头，因为他们不可能再弹西安的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段的记录。而犹太人做哀歌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送葬的时候，当家里或者亲戚朋友中有最不幸的事发生的时候，然后许多人就起来做哀歌。耶利米的感触太深了，当整个的耶路撒冷变成灰烬，当整个的耶路撒冷被火焚烧，圣殿被摧毁的时候，在耶利米的感觉里面，他所爱的国家，他所爱的同胞，在他的感觉里面就好像死了一样，所以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但是这个虽然是以色列历史中非常惨痛的一段历史，可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是真以色列人。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一班的子孙像地上的海边的沙那样多，指着犹太人说的；一班的子孙是指着天上的星那么多，指着神的教会来说的。 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也是我们信心的子孙，也是我们信心的祖宗。所以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民，就说出神有两般的子民，以色列人是神地上的子民，神的教会是神天上的子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神对待他百姓的对待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我们知道他如何对待以色列人，他也如何对待神的教会。那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反映出神教会的历史。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对我们今天来说应该有他时代的教训，否则的话耶利米哀歌只成为以色列历史一个惨痛的一个记载而已，对我们来讲就没有多少属灵的用处。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相信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神要启示给我们，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问说到底耶利米哀歌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属灵的教训。那么当我们要明白他属灵的教训以前，我们先要把神第一次说过的话，就是写在耶利米哀歌上面所说的话，我们要把它听清楚。那么圣灵给我们这卷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在给了这个卷书啊，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是借着这个很特别的结构，圣灵提醒我们注意。那么这个结构是什么呢？第一，它是诗的题材，我们说过了。所以如果我们把圣经分类的话，有的人就把耶利米哀歌分在诗篇、箴言，或者说分在传道书，还有雅歌，这些书的约伯及这些书的里面，因为它都是诗的题材。那不只是诗的题材，而且很像诗篇119篇一样，它的结构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知道啊，以色列希伯来的诗啊是不讲押韵的，所以它有好几节。那么在每一节呢，它可以有好几行。那么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呢，从第一章到第五章，这个其中那个结构啊，我们知道是非常特别的。那么耶利米哀歌呢，第一章是22节，第二章是22节，第三章是66节，第四章是22节，然后呢，第五章也是22节。我们知道希伯来字母里面一共有22个字母，一节是用一个字母来代表它。那么这个结构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你读第一或者这样说，这个耶利米哀歌一共是5卷的5首的诗，每一首诗都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但是呢，每一首诗跟每一首诗中间的关系会连在一起的，就是会连在一起的。那么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啊，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第一章第一节一共是代表诗的原文，诗的第一节，这个第一节一共有3行，但只有第一行的第一个字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这是第一节。然后第二节呢又是3行，那么第一行呢用希伯来里面的第二个字母开始的，那么这样呢就用完了22节。那么第二章也是如此，第三章就不一样了。第三章就是每一节，就是每一首诗的诗节一共有3行，现在每一行呢开头第一节就是第一个诗节，一共22个诗节，第一个诗节每3行的第一个字母都用希伯来的第一个字母来代表。那么第二诗节呢，每3行的第一字都是用第二个字母来代表，一直用完为止。那么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或者英文圣经里面是把它分开来了，意思就是说把这个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就是代表原来那个诗节的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 所以这样的话呢，一共是66节。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就好像小型的缩影的全本圣经一样，因为全本圣经一共有66卷。那么到了第四章呢就不一样了。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还是22节，但是每一个诗节呢变成两行了，不再是三行了。那么又是每一个节的两行中间第一行那个第一个字母是用一个希伯来文字母开始，然后是按照次序 ABCD 这样一直用完12，一直用完22个字母。到了第五章，我们知道到了第五章呢，圣灵就跳到这个圈子外面去了，仍旧是诗的题材，仍旧是22节。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就不再按照 ABC， 就不再按照希伯来文的次序这样的排下来。所以我们看整个耶利米哀歌，它这个结构呢是按照这样来开始的。我想啊，我们为着要帮助年轻的弟兄姊妹，我想我还是要考一考弟兄姊妹啊，考一考年轻的弟兄姊妹一下，不要糊涂。我觉得这一段呢太重要了哈，因为如果弟兄姊妹把事实没有抓牢，等一等我们讲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就很容易糊涂了。所以好不好，我们呢再麻烦一次，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请黄弟兄，从巴西来的小黄弟兄，我们请他再重复一遍好不好。这个耶利米哀歌啊，它第一章一共有多少节？22节。那么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结构？因为希伯来文一共有几个字母？22个字母，所以它一节刚好是一个字母。对，就是第一节呢是用第一个字母开始的，第二节呢是用第二个字母开始，第三节呢是用第三个字母开始。好，我谢谢。那坐在你旁边那位从香港来的弟兄，你坐着就可以了，请你告诉我们这个第三章有什么不同。第三章应该一共是66节，对不对？那么第一、第二、第三节是原来诗的一节，就是一个诗的节，对不对？然后呢，每一行一开始都用什么同样的一个字母开始的，对不对？那么第四、第五、第六就是用第二个字母开始的，所以一下就用完22个字母。我相信能记得哈。好，我想问一个姊妹，彭姊妹，请你告诉我们，那个最后一章有什么不同？
然后它
还是诗的题材。
对。
但是什么不同了？
它没有写
字母，但是它已经提到那个希伯来文字母拍了。对对，所以你看哈，起头是三行，然后变作两行，然后变作一行。这一点我盼望弟兄能够记得。那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圣灵特别加重了，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这个结构啊。如果我们能够记得很清楚的话，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呢，这里就圣灵就借着这样的一个结构，要说出圣灵心中的话来。所以我想这是非常要紧的。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结构太美的缘故，有的人认为说这个耶利米哀歌不可能是耶利米写的，因为他们认为耶利米没有，不可能有这样的天才，不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啊，希伯来文的诗不是根据押韵的，希伯来的诗乃是根据它的结构和题材来发表它里面的感觉。所以懂得希伯来文诗的人告诉我们说，给这一卷书啊有很高很高的评价，因为你光是从那个里面的结构，你就能够把那个写耶利米哀歌里面的感觉啊，就照着那个阴阳顿挫呢，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去。所以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那不止这样，因着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结构呢，那么很多读圣经的就同意啊，这个圣灵写这卷书的时候是用第三章来做整本书的高峰的。所以如果你从第一章出发的话，是越爬越高，
因为到了第三章，你看每一次每一节的第一个字都用 ABC， 都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第二个字母这样开始，所以到这里呢，可以说到了最高峰了。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呢，就变成两行，第四章变成两行，到了第一章呢，就变成一行。所以是用这种的情形，这种的题材来说出这个写耶利米该歌的那个心情。所以我们盼望啊，我们能够了解这样的结构，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够进到这个诗歌的感觉里面去。我们也说过了，这一卷书呢，第一章跟第最后一章成为一对的，第二章跟第四章成为一对的，然后呢到了第三章是最高峰。那为什么这样呢？我们知道这里给我们看见不是一直进步的，这里给我们看见到了高峰以后慢慢慢慢的要下去。所以从第一节开始，第一章你看见这个耶利米是在黑暗的里面，好像一点的光都看不见，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他看见曙光了。那么到了第三章中央那一段呢，你知道慢慢慢慢太阳就出来，就明如中天。那么再读到第三章末了的时候，好像慢慢又给你进到黄昏。到了最后呢，我们知道读了第四章第五章又好像进到深夜里面。所以圣灵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来给我们看见圣灵为什么要把耶利米书给我们。那第一我们要问说，为什么耶利米哀歌必须要用希伯来人字母来描写它，为什么这样？当然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你如果读诗篇的话也有很多这样的题材。当你读诗篇你发现这样的题材的时候，让我们记得那个很主要的目的什么呢？就是让神的百姓啊很容易能够记得那个诗里面那首诗里面所要讲的。像诗篇119篇，这一篇诗篇可以说是关于神的话最重要的一章圣经。那么圣经在诗篇119篇的时候，你看见就是用这样的题材。所以当每次你用 A 用 B 用 C 这样开始的时候呢，叫那些以色列百姓很容易记得这些诗篇。所以我们知道读圣经的人很清楚这是其中的一个用意。但是如果你用这个来解释耶利米哀歌的话，你发现有一个难处，就是耶利米哀歌里面所形容的感觉，或者里面所描写那个惨痛的光景，是所有犹太人不会忘记的，没有一个人会忘记。所以你知道犹太人呢，他们每年呢，他们庆祝纪念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毁的那一天，他们要读什么呢？就是要读耶利米哀歌。所以这卷书啊，以色列人不可能忘记，犹太人不可能忘记。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在恢复复国以前呢，当他们这个结婚的时候，每次结婚的时候，这个新郎跟新娘举杯的时候啊，都要说明年在耶路撒冷，明年在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呢我们是远离耶路撒冷，但是明年我们愿意在耶路撒冷。所以耶利米哀歌可以说不可能叫所有以色列人能忘，只要是以色列人他不会忘记，根本不可能忘记，根本不可能忘记。但是这里就证明说，圣灵不只除了帮助我们能够记得耶利米哀歌之外，这里面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和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圣灵呢要借着这一卷书啊，要让我们知道更深一点的。那么用浅的来看，因为所有犹太人都知道，当他们遵守摩西五经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犹太人中间是怎么说法的吗？他们说他们遵守摩西五经是从第一个字母一直遵守到最后的一个字母，用英文来说就是从 A 一直遵循到 Z， 那是指着遵循神的话的彻底来说的。所以这里呢，为什么耶利米用这样的一个题材来给我来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题材呢？很简单， 就是因为耶利米他的目的是要借助这样的题材让我们看见一个经过生产苦难的人，就像耶利米一样。这个耶利米啊，为着神的百姓，为着神的城，在这里经过一个生产的痛苦。那么那个整个苦难的过程呢，是用这种题材来描写它，意思就是说这里的苦难，这里的痛苦呢，给我们看见是从 A 一直到 Z， 从第一个字母一直到最后的一个字母。那不止这样，等到你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希望来了，那么那个苦难呢，到了第二章呢，你看见那个慢慢就降低了，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叫耶利米哀歌就从苦难的里面起来，就不再是那个痛苦的倾诉，现在变成什么呢？变成他的祷告。所以到了第五章的时候，耶利米是在那里为耶路撒冷城祷告。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就不需要用 ABCD， 因为我们知道到了第四章末了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够了，在原文就是够了的意思。所以苦难到了那里可以说到了一段落。那现在呢，是耶利米起来祷告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最后的一章是耶利米的祷告，所以没有这个按照这个题材来发表，来这个没有按照这个这样的一个题材的。但是我们知道，你我如果好好的来读主的话，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除了耶利米是把他的感觉借着这样的一个结构对我们发表之外，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从圣经里面，特别是新约圣经里面，我们能不能发现，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答案？那个答案是什么呢？那个答案就是为什么这卷书是用 ABCD， 为什么用希伯来文字母一直从 A 一直到最后一个字母。我想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因为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说，基督就是阿尔法，基督也就是欧米伽。阿尔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欧米伽是希伯来文的最后的一个字母。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说基督是阿尔法是欧米伽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许多时候我们对于神的话听不清楚，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是用什么来拼成功的呢？神的话是用基督来拼成功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全本圣经平均每25节你能找到基督，不是基督的预表就是基督的预言，或者是一个比喻，或者是一个怎，或者怎样，总是从不同的角度让你看见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第一次全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查经班是我们主自己开的，但是不要忘记了，那一次的查经班给我们看见主如何把圣经为我们解开的。你知道，到以马忤斯的门徒根本不明白旧约，根本他们都是犹太人，而且都是犹太的渔民，他们都是犹太很忠心巴望弥赛亚回来的。但是对于这些犹太人的渔民，他们虽然读犹太，也读耶利米，读这些书，但他们不认，他们不懂得这些书，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就从摩西开始，然后就把全本的旧约关乎他的事就通通点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话，我们要知道基督就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所以呢，整个神的话是以基督来为我们拼成功的。如果你把基督从旧约里拿出去了，整本的旧约不过是犹太的历史。难怪犹太人今天读不懂，今天我们基督徒也不能懂。犹太人今天绝对反对，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们读这个以赛亚53章的他们就不能够懂。 因为他们把那个圣经的钥匙已经完全拿走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不要忘记了，神的话是用什么字母来写的呢？是用基督来拼成功的。所以有的时候你打电话的时候啊，特别是英文字，你比方说啊，你告诉对方说，我的名字，我这个人的名字叫 David， 是大卫。那么对方听不清楚，听不清楚怎么办呢？那你告诉是 David， 那么他就听清楚了。所以呢，这个你是借着这个字母呢，然后就把那句话就弄清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利米哀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犹太人里面一页的历史而已，一段惨痛的记录而已。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像以马忤斯的门徒一样，我们看不见，我们认读圣经，但是我们不明白。当我们的主为我们解开那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知道以马忤斯里面觉得豁然。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哪一段圣经主不是圣灵，不是借着基督替我们解开的，你里面不会觉得火热的。什么时候在旧约的一段圣经里面你碰见主了，你觉得主就是整个旧约的解释，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读耶利米哀歌，或者读约伯记，或者读箴言的时候，你里面就觉得火热。这个时候你就有了回头的亮光，就像以马忤斯一样，他们本来往以马忤斯去，结果他们立刻就回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开查经班，我们可以读圣经，但是我们读来读去，我们没有读出基督来。因为基督是阿尔法是欧米伽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借着基督才把那段话为我们完全开启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再来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现在你很清楚了，你知道说为什么是从 A 一直到最后一个字呢？没有别的，这里提醒我们说，要开启整本的耶利米哀歌，你看见那个秘诀在谁那里呢？秘诀乃是在我们主的身上。那这一点非常的要紧。如果你只看见耶利米而没有看见基督，没有看见这里有一个比耶利米更大的，那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的帮助就不大了。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用同样的方法，就是以马忤斯到以马忤斯那个方，我们的主是全本圣经为我们解开。我相信如他那天也许也替他们解开了耶利米哀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耶利米哀歌是这样的一卷书，所以我们知道除非基督，不能解开这卷书，而且只有借着基督的阿尔法一直到欧米伽，然后呢，你到处碰见基督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耶利米哀歌这卷书。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地上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么其中有人说他是以利亚，也有人说他是耶利米。为什么？因为耶利米是个哭泣的先知，耶利米整个的处境就说出我们的主当时在地上的处境。我们好不好来看两节的圣经，马太福音第23章37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3章啊，是最容易叫人困惑的一章。因为你读到马太福音第23章的时候，很明显我们的主是很严厉的警戒那些法利赛人， 所以呢，你知道圣经里面用的字，主耶稣用的字是很重很重的。他们说，你们这假冒为善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那圣经用的字啊，说有祸了，有祸了，不知道有多少次。然后当主耶稣说了这些话以后，那最后呢，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看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承受的。那么很多读圣经的人说，这里主耶稣是哭耶路撒冷。我们晓得耶利米哀歌，严格说来就是耶利米哭耶路撒冷，是对着耶路撒冷哭的。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叫根据犹太的遗传呢，耶利米很可能就在那个哥哥他的那个山底下一个山洞里面，当他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焚烧的时候，那个火在他里面烧到一个地步啊，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所以他一面写一面哭耶路撒冷的。我们如果读耶路撒冷，的确是这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也是为耶路撒冷哀哭。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你们读这段圣经有没有读到主耶稣哭泣？有没有读到主耶稣哀哭？没有。但是不要紧，你读到另外一段圣经你就很清楚了。那一段圣经很多人忽略了，但是的的确确那里给我们看见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让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四十一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你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的话，特别是如果你从撒玛利亚那边下来，你那个印象很深很深的，你不管从什么方向，你一远远远的就看见耶路撒冷城。我去过耶路撒冷，所以我知道，你如果从那个特别是从那个撒玛利亚那边下来的话，你一面走，你的确看见那一座山。我们不知道主耶稣是从哪个方向来接近那个城的，但他看见耶路撒冷，圣经说他就为耶路撒冷城哀哭。然后主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他在预言的灵里面，他已经看见那个整个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知道这是主耶稣所说的预言，果然后来应验。你晓得啊，因为我们的主所说这个预言，有很多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因为相信接受了主耶稣的预言，所以呢，在耶路撒冷城被毁灭，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以前，他们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因为他们相信主的预言。那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说这个预言的时候，根本耶路撒冷城还像当初一样很辉煌的站立在那里。所以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这一座城是永远之城，没有人可以说这个城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没有人能这样说。在整个人的历史里面，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是耶利米。他预言说，有一天整个的城要交在加勒底乌尔人手里，意思就是说，这个永远的城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把它监禁起来。那也是我们的主耶稣起来说，这一个耶路撒冷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结果耶路撒冷就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因为所有的犯人和罪人不能够死在耶路撒冷城内，这个城太圣，所以一定要推到城外面去。这就是希伯来书说的，主耶稣是在城门外受苦，所以我们的主在城门外就为我们钉了十字架。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哭耶路撒冷的时候，在他的灵里面，他就是那个真的耶利米，他看见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 那这个是主后七十年所发生的事。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罗马有一个提多的太子，他们就带着军队就把耶路撒冷层层的围困住了。那么等到他们把耶路撒冷城和里面的圣殿拿下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发现呢，他们起头是用火来烧圣殿，这个火烧圣殿以后啊，他们发现一件他们做了很大的事，很大的错误。因为圣殿呢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用铁金子来包的，因为火烧了以后呢，结果金子呢就融化了，就散在很多的石头里面。那么罗马将军为着要能够拿到这些金子和银子怎么办呢？他下一个命令就叫所有的军队啊，要想尽所有的办法，就是要把一块石头跟另外一块石头通通打开，通通拆散，然后从里头呢要把所有的金子通通收刮去。所以最后的结果，根据历史，的的确确为着要淘金的缘故，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主所说的预言实在是非常的准确。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这一位的主，他在那里哭耶路撒冷，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得接待他。他最后一个礼拜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晚上只能够在伯大尼过夜。我们知道按道理来讲，他是神的儿子，神的殿是他正式居住的地方，但是只要到了晚上，他一定到伯大尼去。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有圣殿，也有祭司，表面上来看一切都正常，但是我们的主不能在那里得着安息，所以每天晚上他都离开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许多的以色列人来看，他们不能够明白这个故事。因为你知道啊，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哭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你的家要变成荒场。他十二岁的时候他说是我的家，神的殿是他的家。那现在呢，神的殿要变成荒场，结果呢神的殿变成你的家。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就代表当我们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读以西结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就从以色列，就从什么呢，就从圣殿那里慢慢缓缓的就上升了。从那天开始，我们叫神就被称为天上的神，就不再是天地的主了。意思就是说那个地上的见证不见了。本来神的名是放在圣殿里面，不是神自己在圣殿里面，是神的名放在圣殿里面，那个名字代表什么？代表他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现在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意思就是说你找不到一个地方那里有神的名被高举的地方。因为本来在圣殿里面最要紧的神的名在哪里，如果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意思就是说人找不到神的名。那不止这样，我们还记得一件事，就是神的荣耀已经退到天上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说你的家要变成荒场，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因为整个的犹太教已经变成一个营，那个营把主耶稣推到城外面去，叫主耶稣在城外面受苦，就是这一班人，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很清楚地看见，就是字面来说很清楚的，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耶利米，是真耶利米，他的的确确是为我们哭泣的先知。那么不止这样，你如果好好地读这个耶利米书，让我们好好把读几个地方，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觉得很清楚的是用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我们读第一章第十二节，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 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个给我们看见主在十字架上，特别当他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最能够描写那个时候的光景的就是这一节圣经。然后我们再读第二章第十五节第十六节，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他们嗤笑又切齿说，我们吞灭他，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我们亲眼看见了。你看见他们果然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再读第三章第十四节，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然后我们再读第三章第三十节，他当有人打他的腮甲，要满受羞辱，满受凌辱。你看这个很明显是讲到我们的主如何受十字架的折磨。然后我们再看对，我想就是这些。如果弟兄姊妹仔细来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呢，耶利米这里面的话和耶路撒冷城的话是连在一起的。有的时候你以为是耶路撒冷在那里说话，有的时候其实就是耶利米在那里说话。那因为我们的主是真耶利米的缘故，所以当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要看见我们的主的的确确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尽了生产的痛苦。你知道整个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按理来讲这个城啊应该是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结果后来人堕落了犯罪了，所以人会说这个难道就是这一座城吗？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当今天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的主他来做救主，那个救主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把我们从当初所失去的能够再拿回来，那就是一个最大恢复的工作。所以整个救恩的工作就是恢复的工作，把我们从撒旦的手下抢救回来，让我们能回到神当初的旨意去。所以一面来讲，你看见我们的主真是耶利米，特别你想到他在十字架上，特别想到他哭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很清楚的你很清楚的看见耶利米哀歌，实在说来就是我们主的哀歌。他哭为什么哭耶路撒冷呢？因为这里耶路撒冷是代表起初有一个东西是照着神的旨意开始的，然后呢他变了样了，然后他失败，然后他堕落了，那么现在呢